我们是从去年的6月份开始，来一起来借着主日的讲台学习这个以弗所书，到现在已经10个月的时间了。在这个10个月当中，我们仔细的读以弗所书，今天终于要读完了。最后这4节的经文，整个以弗所书在讲教会论。在讲神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教会？教会是什么？是神的家。教会是什么？是属灵的圣殿。教会是以耶稣基督和使徒为根基的一个属灵的圣灵可以内住的一个宫殿，是在地上的一个展品，要给天上执政掌权的地上的各样的势力世俗的世界。来观看神的永恒的智慧的，如何像你我这样软弱，这样缺少智慧，这样常常会犯罪犯错的软弱的人，而且面对如此强大的属灵的敌人的不断的攻击和搅扰，我们能够在地上建立这样一个荣耀的、彰显上帝智慧的教会呢？在我们今天读的最后这一段里面，虽然很简单，但是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那个秘诀在哪里。这里提到一个人，推基鼓啊，保罗我们都知道，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啊。写信的人是保罗，收信的人是以弗所教会。保罗曾经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待了3年多的时间，所以这个教会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这里的人他都很熟悉啊。但是你读以弗所书很有意思哈，当他结尾的时候，他没有像其他的书信一样问很多人的安。你看，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结尾的时候，他数了多少人？几10个人呢？一个一个问过来啊，问这个人的安，为这家教会的安啊，问那个同工好啊，他身边的同工他也一一提到。但整个以弗所书，他不认识当地的人呢，他很熟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整个以弗所书只提到一个人，除了他自己以外，只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推基鼓。多少人以前注意到过这个人？很少哈。我们都听过保罗，听过彼得，我们给孩子起名的时候常常喜欢用这些的名字，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家的孩子叫推基鼓的啊。但是呢，这个人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别人都没有提到，单单要提说这个人，啊，当然他做的事情很重要啊，因为他是递信的这个人啊。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保罗没有办法把这封信传递到以弗所，因为他在罗马坐监，他是出不来的。所以推基鼓很重要，而且当他提到推基鼓的时候，讲到他几方面的重要的品质，虽然话语很简短，但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在这个结尾的时候，把这个人的品质点出来，也让我们去思考、去琢磨，以弗所书，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建造一个能够让世界观看、天上地下属灵的势力能够观看、看到神智慧的那个秘诀，就在这里。整本圣经里面，推基鼓被提到了5次，这5次都是。指向推基鼓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品质，就是它的忠心，就是它的可靠。他这5次当中，有1次是作为教会的代表被人推举出来，有4次是作为保罗的代表啊，去到各个教会去，为保罗去传递信息，为保罗去捎信儿，为保罗去讲话，去安慰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第一次啊，他是作为教会的代表啊，亚细亚，他是亚细亚人啊，作为教会的代表呢，被派往耶路撒冷啊，跟着这个保罗，保罗带了一批的人，他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收取了捐款，因为在耶路撒冷那地方有饥荒，所以他们收集各个教会的捐款以后呢，由各个教会派代表出来，跟保罗一起把这一批的捐款要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 犹太人设计要害他，指保罗啊，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里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亚家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托罗菲摩。所以这里面列出这些的同工，都是各个教会所派出来的代表。大家注意哈，在保罗的身边有几类的同工。第一类的同工就是在每个教会里面专心牧养教会的长老和牧师们。在以弗所有以弗所一批的长老，他们不是到处走动的，他们专心留在以弗所，在那里牧养教会，借着以弗所的教会，让整个小亚细亚地区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能够建立教会。哥林多有哥林多教会本地的牧师、长老、执事们，他们专心的牧养哥林多的教会。这是第一类保罗身边的同工啊。第二类同工就有点像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人。这些人呢，是被教会推举出来，在各个教会之间不断游走的一些人，特别是当保罗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这一批同工显得特别的重要啊。当一个地方需要帮助的时候，保罗没有办法去，谁去呢？就是这些在教会之间代表保罗传递信息、代表保罗讲安慰的话、代表保罗去解决教会纷争的这一批的工人，那其中一个就是推基古。推基古呢，他是被称为亚细亚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的信徒啊。从他的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来啊，他是在重生得救以后，进到教会以后才成了保罗的同工的。第二次推基古被提到呢，是作为保罗的代表去哥罗西。保罗写了以弗所书，写了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腓利比书，这些都是在他监牢坐监、罗马坐监的时候写的书信。那当他写成的时候，所以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应该是在同一个时间写成的。所以同一个送信人，推基古啊，把哥罗西书带到哥罗西的教会，把以弗所书带到以弗所的教会。那在哥罗西书的结尾的时候，保罗同样的哈，像以弗所书一样，提到了这一个传信的人，而且在这里大家注意哈，很清楚的提到他三方面的重要的品质啊，有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跟以弗所书的话几乎是一样的。但仔细去读，第一个哈，推基古有什么特点？他是保罗亲爱的弟兄，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哦，甚至都不是同一族的人啊，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但因为在主的里面，他们一起来学习主给教会的吩咐，新命令。什么新命令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而且这是各个使徒，保罗、彼得、约翰，在写他们书信给教会的书信当中反复强调的，一再叮咛的，在教会里面要遵从的最重要、最首要的命令，还不是那些要做的事情，很重要的你们彼此的关系。你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在一起这个要见证神的慈爱的时候，首要的事情要做什么？彼此相爱。所以推基古跟保罗一样，他们遵照神的吩咐，对神的命令听得很仔细，做得很仔细，遵照神的吩咐。所以第一个保罗提到介绍推基古的时候，他是我在主里面亲爱的弟兄。第二个特点，他是忠心的执事啊，这个执事不是很窄的意义，讲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执事那个执事，这个执事就是一个 servant， 就一个服侍的人， 这是讲到他做事方面，他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可靠。所以教会要推举一个人，要代表教会，想到谁啊？想到推举谷啊。保罗要去传递一个信息，他想到谁是最可靠的啊？他就想到推举谷啊。所以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忠心的指示。第三个，他是跟保罗一同做什么？做主的仆人。保罗他知道他是主的仆人，他也认出来啊，这个推基古是跟他有同样的心智的，在神的面前要一心甘心情愿的，就是做主的仆人。第三次呢，是保罗在这个提多书里面有提到啊，4:7-8，保罗两次在罗马坐监，第一次坐监的时候写了哥罗西书，写了以弗所书，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他被释放出来，他有自由可以在各个教会当中去探访各地的教会。那在这期间的时候，他就写了提多书、提摩太前书。所以你看，他说我，这是保罗哈，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所以他当他自由在各地可以走的时候，那他身边的同工就比在监牢当中多一些，他有更多的选择。当有两个人他要选择作为他个人的代表去处理教会的事务的时候呢，其中之一就是推基古。这是讲到要派他去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了。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第四次提到这个推基古的时候，这个时候保罗是第二次坐监在罗马，他已经很接近他要被杀的那个时间了。这个时候他特地要叫这个提摩太来，把一些重要的书卷、重要的事情要带来啊，他们要在一起要商议的时候，他说，这是保罗讲啊，在监牢里，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提摩太，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他要叫这个在以弗所牧养教会的提摩太来到罗马去来看他，所以他先派了推基古去代替这个提摩太照管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呢把提摩太可以抽身来到这个罗马去与保罗见面。你看推基古真的是一个忠心侍奉主非常可靠的一个人，这样的话保罗有需要的时候他都会代替保罗啊做一些的事情。那第五次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跟哥勒西书里面讲的很类似哈，今有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推基古是一个忠心良善的好仆人，是保罗的一个好同工。这种信任、这种忠心的这种的品质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因为他第一次在使徒行传20跟随保罗去传递那个奉献款项的时候，那大概是在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结尾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后53-57，大概接近57的时候，第一次提到推基古。那到了提摩太后书，保罗要殉道，那应该是在主后68左右的时间，已经是10以后的时间。这10当中，推基古一直陪伴在保罗的身边。保罗在这个时候不是在享福啊，他在各地传道的时候受了很多的苦，被人逼迫，被人抓，被人鞭打，甚至屡屡冒死，是这样的经历当中。但是在就在这样的困难的经历当中，有一位忠心的同伴，就是这个推基古。他自由的时候在他身边陪伴，当他被关在监牢的时候陪着他一起来坐监。他好像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一个侍卫，随时就站在这个保罗的身边。保罗随时要差派人要去到哪里的时候，推基古都是可以随时被差出去的一个人。 刚才我们提到了哈，推基督有几方面的品质哈。第一个是保罗亲爱的弟兄，第二个他是一个忠心做事的指示，第三个他是跟保罗一同做主的仆人的。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在教会当中，神要兴起什么样的同工？我希望什么样的同工在我身边，跟我一起来服侍，来建造教会？我又可以成为什么样的同工，可以帮助我身边的人，成为这样一个像保罗和推基古这样之间这样一个彼此相爱、彼此信任、彼此的补足、彼此的配搭的这样的一个好同工？谁不羡慕？有这样一种的，好像的生死，忘有爱，在这当中最大的就是爱。他把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称作什么？最妙的道。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吩咐我们的。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不光是爱那些可爱的。也包括那些爱那些不可爱，因为基督爱，如果基督只是爱那些可爱的人，那些听话的、那些圣洁的、那些乖乖的哈，那就不是基督的爱哈。基督的爱是一个包容性的爱、长阔高深的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是当我们还在与神为敌的时候，他就已经先选择爱了我们，而且这种爱是不会失败的。当我们立定心智，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的时候，是会带着一种恩慈、怜悯、改变人的力量。推基古就是这样啊，学习在教会当中，基督的爱，先领受基督的爱。越是靠近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越当警醒。这就像彼得所讲的，万物皆俱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要祷告。然后彼此最要紧的是什么？彼此切实的相爱，特别是使徒约翰，当他越到老年的时候，当他服侍主越久，跟随主越久，在教会当中看到各色的情况、各色的人的情况的时候，他到老年的时候，最终最主要的信息就是：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他说：“我们是在主里面的，是彼此亲爱的。”不是血缘上的弟兄，胜似这个血缘的弟兄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啊。在"主里"这个词呢，中文当中翻译的不是很清楚啊，但是读英文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啊。这个 "brother in the Lord" 啊，他做 "faithful servant in the Lord"，只有靠着主，靠着耶稣基督的爱，你要先领受明白，这保罗是一个忠心的人。这是在提摩太前书1章12节，他讲到神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他说：“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一个主人在选择差派谁去替他去完成事情、替他办事的时候，一定是选择那些有忠心的仆人。”经过考验，信得过、靠得住的人，派他去为主人去做事。保罗说：“我蒙了神的怜悯，本来我是不配的，本来我在这个教会当中哈是逼迫教会的，但如今却蒙了上帝的怜悯，他以我为有忠心，把圣灵赐给我，让我的里面不断的产生圣灵的果子，之一就是这个信实的品质。”让他成为这样一个可靠的人，为主去做事。保罗也不负主人的托付，忠心的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忠心的传讲这福音和福音的道理，在各地建立教会，设立长老，设立这个同工，让这个各地的教会能够不断的建造起来。即使是被抓、被逼迫进入到监牢当中，他依然忠心的持守他的职分。不离不弃的哈，借着书信，这是他所差派的同工，在各地依然照看，忠心的照看各地的教会。这是保罗自己，那他也称他的同伴哈，推基古是这样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 他为亚细亚教会所信任，为保罗所信任，能够一次再次的派他去哥罗西，派他去以弗所，派他去各地，忠心的去传递神的信息，这是说明他对做事方面是非常的仔细。什么是忠心做事的人呢？信守承诺，一诺千金，说话算数，这是这个忠心的人的特点，不能出尔反尔，不能说了不做，不能只说不做，不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这样的人呢，几次之后就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忠心的人是为人所亲爱的，是为人所喜欢的。无论走到哪里，别人都愿意把事情交托给他们。腿基谷就是这样的人，本教会的人，以弗所教会的人很喜欢他。所以，当他们教会要派人去出去做事的时候，就会选择他。保罗也同样的，能够忠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忠心的推基鼓去完成。箴言当中有一句话：“忠心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为什么保罗说我要差推基鼓去？使他能够讲话安慰你们的心，就是因为推基鼓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他讲的话可信，他做的事可靠。替人传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容易就把话添一点减一点，添油加醋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但是推基鼓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保罗说他可以替我讲我现在的处境。让你们知道我现在的光景如何。他很信任推基鼓可以一五一十的、忠心的传递这样的信息，信守诺言、讲话算数，这是忠心服侍主的人的好品质，而且能够把事情完成，不是虎头蛇尾，不是开始了却不能够结束。他能够承诺一件事情，就善始善终，把事情做好，而且呢，不是拖拖拉拉。做事情呢，快快的去做，把事情按时候去完成，不让你身边的同工着急。为什么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呢？按时去完成你当完成的工作，这是推基鼓第二方面很重要的好品质。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应该学习的，尽力的去完成，而且是按时去完成，信守你的承诺，不轻易给出承诺。但是你一旦讲出的话，别人就知道说你是认真的，你就是要去做的。第三个，他是与保罗一同做仆人的。我们都知道哈，保罗很喜欢称呼自己，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就是他的奴仆，他就是我的主人，我称他为主，我就尊他为主。主啊，你是谁？主啊，你让我做什么？如果你差派我去做什么，我就照着你主人的吩咐去行。当他明白，神清楚明白地向他显明，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他就专心地去执行这个任务。所以这是讲到我们这些服侍的人与主的关系。亲爱的弟兄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忠心的执事是讲到我们对事情、做事情的这种的态度和这种的认真。那这两件事情的根本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跟神的关系，他认定他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身份，是来做仆人的，他是甘心情愿的。你会发觉圣经当中有呼唤人去做使徒的，有呼唤人去做先知的，有呼唤人去做使者被差派出去的，但从来没有呼唤人去做仆人。仆人是要人心甘情愿去做的。仆人在犹太人当中，7年是如果他是犹太人，穷到一个地步，他没办法生存了，他把自己卖给主人，成了仆人。7年以后就要释放他。到了第7年，他就可以自由的出去了。但是有一种仆人，他本来应该被释放出去了，但是他不愿意走。他说：“我的主人待我太好了，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对我这样的恩慈、这样的良善，在我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时候，养活了我， 而且替我娶妻，替我生子，我干嘛要离开这么好的主人呢？我不愿意离开。所以他就回来啊。这个时候，主人就要在这个门边哈，在他耳朵上钉一个眼儿，做一个记号，做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从此以后，这个仆人是心甘情愿一辈子做这个主人的仆人，不再离开。这是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给我们启示的一个真理。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你可以做儿女，不用做仆人；你可以做门徒，可以做不去做仆人。一生就在这学，上主日学，一直学学学学学。但是神的心意是说，当你明白主人的爱，当你明白耶稣基督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已经换了我们这个生命，凭着我们的相信，我们可以得到救赎，这是白白的给我们的。你只要相信，只要接受，你就是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就会给你，而且永远不改变。你说我一辈子就做儿女，我就享受神的恩典，我不想去做任何的事情，神也会白白的把这个恩典给你。但是上帝的心意，我们成长，我们体会，我们经历神的丰盛的慈爱的时候，到一个程度，我们体会到天父的爱，不是勉强哦，是心甘情愿，把我们自己奉献出来。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完全可以以他的使徒的权柄来命令我们。但是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是不能勉强的。你愿意做主的仆人吗？你愿意领受神更多的慈爱和恩典吗？你愿意说你的祷告，凡你所求的，奉主的名的祈求，都会得到垂听吗？这种的权柄不是给所有的人的哦，是给那些奉主的名去结果子的人，是那些做仆人的人，你才有这样的权柄，向主人支取这样丰盛的恩典。不是让他做你仆人哦。不是让主吩咐主，你需要什么让他来为你来完成哦。你是心甘情愿来做主的仆人，要为基督去做事，要成就神国在地上的旨意。你的祷告是说，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你这样去祷告的时候，当你这样去祈求的时候，当你这样去支取的时候，上帝就会确保。你说祷告，你的每一个祷告都蒙上帝的垂听。你怎么知道上帝会永远与你同在，永远不会离开你呢？你就去啊，使万民做你做主的门徒，你去传福音，去为主去做见证，去带人去信耶稣，带人成为主的门徒，然后训练他们，造就他们。凡主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去吩咐别人去遵行。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把握。因为这是神说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些的应许都不是给随随便便给任何人的，而是那些给遵从神的旨意、跟心甘情愿、愿意做主的仆人的这些人的应许。像保罗一样，保罗自己是做仆人，他也能够认出跟他有同样心智的人，他们就能够走到一起。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来做主的仆人的，他们也心甘情愿的随时的听候主人的差派。你有没有觉得奇怪？这个推基鼓好像就是保罗的跟班一样，保罗哪里有需要，他一派啊，推基鼓就去了。难道推基鼓是保罗的跟班吗？不是的，保罗在这里讲啊，我们是一同做仆人的。推基鼓这样像跟班一样去服侍保罗，是因为他心甘情愿，愿意做神的仆人。因为他认出在保罗身上有神的托付，保罗需要同伴。当他的腿好像断掉，被关在监牢里面，这个信使没有办法走路的时候，推基鼓就成了他的腿，就为他去奔跑，就为他去走路，很艰难呢。从罗马要坐船。去以弗所，到以弗所要走路，走很远的路到哥罗西。推基鼓心甘情愿的去做，不是因为保罗多么伟大，不是因为保罗多么配得他这样的服侍，而是他跟保罗一起做上帝的仆人。这样的服侍是因为他对神的那一种的忠诚，对神的那一种的爱的一种的表达。当我们学习这样的好的榜样的时候， 我们要竭力的避免几种的偏差啊。第一种，忠心做事，却不是亲爱的弟兄。有些人做事很有能力，做事很有办法，一个人做事很有效率，但就是问题就是不能跟别人同工，一同工就出问题，一讲话就出毛病，啊，态度、言语常常的就会得罪别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推己古不是这样，推己古先把这个彼此相爱放在前面。我们不光是做事啊，做事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彼此的爱能够更加的被提升，更加的被坚固啊。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会有彼此分歧的时候，但这个不影响我们的爱啊。我们可以很敞开的分享我们各自的观点。讲完话，我们该喝咖啡喝咖啡，该吃饭在一起吃饭，还是亲爱的弟兄啊。所以每次经过这样的服侍以后，彼此这个弟兄的关系就会不断的得到坚固，不断得到加深。我们要避免另外一种现象啊，哇，你好我好哇，整天这个大家关系和睦美好，但就是不喜欢做事啊，不喜欢付出啊，事情做得也不够啊，让主人满意啊，这是我们要去避免的啊。这里面有一个平衡，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是要让神的国度得到拓展的，是要让神的旨意被得到成全的，是要让耶稣基督的福音被得到更广的传播的。我们在一次彼此相爱，要同心去专心去做神要让我们去做的事情啊，要在做事上要忠心啊。最可怕的是这一点，第三种情况，跟人的关系很好，做事也很认真，也很被人尊重，到哪里说哦，这个弟兄好。这个弟兄好爱主，但是背后隐藏着个人的动机。他不是做仆人的，在旧约当中，那个亚撒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他可以通过人的关系哈，表达对人的关心，收买了很多的人的人心。他也很聪明，很会做事，但是带来的是整个国家的分裂，因为他要把人引到他的底下。要跟他一起，他自己要做王，要取代他的父亲大卫，要去抢夺大卫的王位。他有背后有自己的动机，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个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哦。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时时的警醒，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不要随便的去领用。在守圣餐之前，求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至少每个月有一次的属灵的大清扫，清扫一下我们的心灵，求神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特别是我们里面做事的动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事？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做这么多的事？是让人别人说我好吗？是让别人觉得说我很有价值、很能干吗？还是说你甘心情愿的，是要让神得荣耀？单单求的是上帝的喜悦，上帝的称赞；单单的寻求是将来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他可以来称赞我们说这良善又忠心的好仆人。我们学习做忠心的仆人，从小事做起，从讲话、持守你的诺言、说到做到开始，从守时，聚会的时候不迟到，不迟到的概念是什么？提前5分钟啊，不要踩着点儿进来，提前5分钟来坐在这里，好好的预备自己的心，好好的安静下来，准备来敬拜神。聚会之前啊，提前5分钟来啊，跟弟兄姐妹打打招呼啊，在一起预备这个聚会。所以我们看到哈。推己古给我们设立这样一个很好的榜样，记住这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是与人的关系，与人有美好的亲如弟兄的关系，这是神希望在 MGC、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当中所看到的。不要聚完会以后马上就离开，留下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多有一点时间来讲话，多有是一些时间来聚会，来在一起吃饭。我发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好几年了， 其实我们人也不多嘛，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啊，这就有毛病了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跟这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起码你能够认识他叫什么名字，他家里几个孩子哈，这个不用花很多的时间，慢慢几次在一起吃饭，你就会了解。鼓励大家留下来，每个主日多花一点时间在神的家里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做事成为做事可靠的人，而且注意我们的心态。我们是忠心一起来做主耶稣基督仆人的人。忠心这个词，如果用在神的身上，圣经通常是翻译成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其实是同一个词 pistis。当这个词来形容神的话语的时候，是讲到神的话语是真实可靠的。那当翻译成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呢，就翻译成忠心。其实这三个意思都是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像推己谷一样，怎么像保罗一样，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呢？就是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主人是信实的，神是如此信实的，耶稣基督说到做到，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跟亚伯拉罕几百年前所立的约，400年过去了，一句话都没有失落，照着原先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把他的儿女成百万的人带入到神所应许的那块地里面。75岁，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神就应许他，你的儿子将来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到了快100岁了，他还没有生出一个儿子了，他跟萨拉生的孩子。25年过去了，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就可以生出那个应许之子，在人看起来不可能，这是神的品质。所以，作为忠心的人，我们有这样一位神，我们有这样一位父，我们要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上帝的信实来。神说话算话，神所立的约没有一句话会落空。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讲话要真实可靠。所以，这是忠心的人的特点。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些加拿大鹅啊，Canadian geese，你知道吗？加拿大鹅身上呢有很重要的这个品质，它们飞的时候都是一群一群飞的，很少看到一只加拿大鹅单独在空中飞翔啊，因为它们在迁徙的过程当中会飞很远的路，是很艰苦的。所以它们成群的飞呢，有一个好处哈，他们有这个空气动力学的专家有研究过哈，这些的鸟、这些的雁、这些的鹅，它们一起飞，而且是飞成一种队形哈，通常是人字形啊。那前面的那个飞在最前面的那个鹅呢，它可以冲破这个空气的阻力，让后面跟着飞的这些鹅呢飞起来比较轻省一点，摆成这个队形，而且他们在前面的那个飞的时候，后面那些的大鹅偶尔会呱呱呱的叫啊，好像是在鼓励啊，前面飞得比较吃力的哈，比较用力的那个啊，带头的那个鹅，而且隔一段时间他们会换的啊，前面带一段时间，它会换成另外一头鹅在前面飞哈，为别人能够冲破这个阻力哈，所以他们是一个群体，彼此之间有这样一个非常忠诚。非常的这个互相配合的一种的关系，而且你看，他们常常是这些小鹅哈，就跟着那个大鹅一家一家的都是哈。我们去这个公园里去看哈，都是大鹅带着小鹅，特别照顾这些小的幼小的这些的小鹅。而且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当有一只鹅受伤的时候，它不能再继续飞翔了。冰天雪地哈，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停下来。那这个时候，他们研究发现，没有一只鹅会是单独的留下来，在那里养伤的。通常会有一只或者几只鹅会跟它一起停下来，就陪着它，直到这个鹅的伤得到痊愈以后，它们再一起重新的飞翔。我们从加拿大鹅身上可以学到这种彼此忠诚的关系，保罗和推基谷之间就像这样一种
彼此忠诚的关系一样。当保罗的腿不能用了，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有人可以成为他的腿，可以帮他完成神托付给他这种使徒的使命，把这些的信息，把教会的信息，把对于教会建造非常关键的这些信件，能够这样的忠实的去传递出去。保罗需要推基鼓，我们也是需要这样的属灵的同伴，跟我们一起在教会当中建立彼此美好的关系，以此来设定目标啊，来成就神的旨意，同心的彼此的鼓励，成为主的仆人。这幅照片哈，这个是在讲述一个教会的故事啊。这个教会的名字很好记，他们叫五月花教会。三年前，他们在中国深圳受到逼迫。你看，这六十几个人，超过一半以上的是孩子，这正是他们在中国大陆受逼迫的原因，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孩子没有送到公立学校，而是留在自己的教会学校，用圣经的真理去教导他们，在家里面 homeschool 他们。结果政府就反复的来逼迫他们，啊，一定要让他们孩子送到这个政府办的这个公立学校。到一个程度，他们全教会就一起投票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们要一起逃亡。所以他们先从中国的深圳逃到韩国的济州岛，在那里等候申请难民的身份，结果等了两年多的时间，韩国人不敢收留他们，所以他们没办法，他们就逃到了泰国，在那里申请联合国的难民的身份。但就在这时候，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现在在东南亚，这个中国大陆的势力是很厉害的，所以当地甚至有他们秘密的一些的警察，一些的官员在那边，所以他们在泰国也不保险，泰国政府也受到很大的压力，要把他们遣返回大陆，甚至他们的车，他们已经上车了啊，以为是要带他们回家，结果那个车呢是开向这个机场的，要把他们遣返回中国大陆。那在半途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危险的时候，马上啊他们就抗争哈，打电话给美国的议员，给美国的这个白宫。那美国介入以后呢，他们才在那种很危急的情况下哈，他们得到了美国的难民的身份。在去年，现在是整整一年过去了，去年的 Good Friday 那一天，他们坐飞机从泰国来到了美国，他们现在定居在 Texas， 在 Taylor 市啊 ，Taylor 的 Texas 啊。那他们来了美国以后，有一次他们去参观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博物馆，在那个大屠杀博物馆当中有一幅大幅的照片，这个照片上就是一个犹太人穿着纳粹的那个囚服的一张照片。他们教会的牧师姓潘啊，潘永光，潘牧师就站在这幅照片面前看了许久，对他身边帮助他们逃出这个大陆的那个美国姊妹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当初你们不来救我们的话，我们就是像照片里的人一样，会穿上共产党的囚服，被投在监牢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就是这样一种生死的生命的连接。当一个人有难的时候，当一个人落到软弱的当中的时候，当一个人生病，当一个人灵里面软弱没有力气的时候，他很需要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伸出拉拔的手，伸出这个服侍的手，热切地为他去祷告，热切地去扶持他，在他软弱自己没有力量站起来的时候，需要周围的同伴能够扶持他。这是神在教会当中要让我们去服侍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需要我们去付出我们的祷告，付出我们的爱心，付出我们一次爱心的问候和探访，去扶持他。有些人是生病，有些人是家人过世，有些人是心情沮丧遇到难处， 需要我们彼此这样用爱去连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就成了神拉拔我们救赎我们的那只手，他没有任由我们在罪恶死亡走向灭亡的道路上任由我们走下去，而是下来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的宝血，用他自己的恩慈 和这个良善来救赎我们。今天我们认识主的人，蒙了主恩典的人，面对世上这样强大的属灵的敌人，我们这一小群软弱的、惧怕的、担忧的啊，这一群的人如何能够建立起一个荣耀的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掌辖幽暗势力的仇敌都看了都觉得惊叹，看了都觉得羞愧的那一个荣耀的教会，靠什么？靠着主的同在，靠着我们彼此的忠诚和相爱，靠着我们彼此的忠心，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圣灵加给我们的大能大力，持续的去爱，持续的去释放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才是以弗所书让我们学习的，不是一套抽象的道理，不是一个讲起来很条条是道的一些的理论，而是就是这样像保罗和推基古一样他们活出来的这样一种彼此相爱的样式，哪怕只有两个人他们忠心的去做，神的旨意就可以不受阻挡的在地上得以成就。愿上帝来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啊，你借着以弗所书不仅是把这荣耀的教会的真理讲给我们听，而且用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用你自己爱我们的榜样，用那个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长阔高深的爱的榜样，也是借着保罗和推基古他们这样彼此在一起配搭，一起来做主的忠心良善的好仆人，忠心向你彼此忠诚的这样的榜样，让我们看到那一个美好的样式。求你来恩待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专心在你的身上，首先领用你那丰盛的慈爱和恩典，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能够彰显上帝的荣光，释放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活出那个彼此相爱的样式的一个荣耀你的生命来。不管我们这一起的这些人讲什么样的语言，来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信主的年日有多长多久，愿你的恩惠慈爱常常的在我们当中来改变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在这里建造一个使你的名得荣耀的教会。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